我联络的时候，他说他希望我礼拜六早上跟你们一些同工就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座谈会，就说跟你们讨论律法与福音。我就吓一大跳，这个他怎么知道这个？那个，因为他没有上过我的课啊，他看过我的书啊，可是我很高兴，我非常高兴，因为在神学院这是我的招牌菜啊，这个是我的这个律法跟福音，这个是我最喜欢讲的，但是这个所以这个题目是有点神学啊，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怕神学啊，你们不怕神学啊。不排斥神学，啊，有一我一次找我在纽约，我服侍一个教会，他那个教会是会所分出来的啊，他们是聚会所的背景啊，他们所以那个我在那边服侍很多年，我第一次去那个教会服侍，那个传道人他不叫牧师也不叫长老，他们叫弟兄，就是那个弟兄，他打电话给我要他们去带一些课，我在那边已经大概有十年，可是我第一次去上课，他说父母是你来我们教会上课，你能不能不要用神学这两个字？当然我们教会是有点排斥这两个字啊 ，OK， 你们不排斥啊，但是。这个题目真的是蛮神学啊，但是因为你们大部分是主日学的老师，弟兄请坐前面呢、啊。耶稣说你一进来先坐后面，然后呢等主人说哦，弟兄请，你们都很顺服耶稣 ，OK， 你们都很好顺服耶稣，可是你不要坐那么后面的 ，OK， 你 OK， 这个弟兄这个带着微笑最大的微笑，你坐前面好不好？好，你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昨天讲的时候，然后他一直带着微笑，所以一直给我好大的鼓励啊。OK，Now， 这个题目，律法与福音，律法与恩典 ，OK， 听起来是本来就有点神学，对不对？你不想你的第一个印象是怎么样？第一个印象是。我如果说给你们神学教育，你们心里预备要睡觉啊，还是怎么样啊？会觉得很难。OK， 我希望应该不会让你们睡觉哈。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去上一个 seminar， 有一个芝加哥Trinity 神学院的 Trinity。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三一神学院 在芝加哥有一个教授，那个 seminar 他就带我们讨论属灵征战，我很欣赏他的教导，他说属灵征战这个营垒，他说最大的营垒不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我们那个营垒，以前我们在台湾说这个，我们这个什么地方有营垒，我们到北港啊，到万华什么，在那边就游行啊，唱诗祷告什么，就苏林真，他说主要的营垒是在你的脑子里面啊，所以他说，而且他说很多人以为苏林真战是权力对阵 ，power encounter 权力，他说这个是错的，是一个真理对阵。It is a truth encounter. 它是用英文哈。那么，所以一个 truth encounter， 所以在属灵征战跟神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你的神学不清楚，这个打仗，你一定会打糊涂仗。OK， 那如果你的神学不清楚，那我同样的，当然我他的教导非常非常好。可是还有，我想如果你们是大部分都是从事一些。教育方面的，你们是带主日学还是什么？这个林牧师说他主要是给一些做这方面的服事的人，还是你们是不是这样服事？还是
后来我就跟大家讲
，OK， 都可以来，对不对 ？Yeah， everybody come， OK， right。 有的是做这种服事，有的是预备要做 ，OK， 也装备，对不对 ？OK， 装备 OK。那我就想跟我们的这个神学，当然在我们都在神学，我在神学里面教书，神学非常非常重要，神学非常重要，不是说你要念完神学院，然后到教会去教他们神学，这个你神学是你用的工具， 不是说你念完了毕业了你就变成神学家，然后就到教会里面，你每次讲到很有学问，哇，讲一大堆教人睡觉的理论。那个以前在华神，以前在华神我们就讨论说，我记得我们几个老师，我说奇怪，华神毕业的都很会教神学。那我们去教会听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也到这样去听他们讲道，我说那个不是讲道，就是教神学，给他们上课，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什么，我们就有点不高兴，这个教神学是我的工作，你的工作是喂养主的养，喂他们，你要给他们很好的属灵的食物啊，这个灵粮啊，这个对不对？要给他们食物，喂他们的这个，那这个神学是你用的工具，神学是你用的工具。OK， 你的工具很重要，对不对？一个家庭主妇，这个太太她准备一个晚餐的时候，这个过年的那个年夜饭呢。对不对？然后他如果准备这个，他需要工具，对不对？他需要一个瓦斯炉，他需要一个铲子，他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可是那个工具是放在厨房里面，对不对？如果你准备，你这个客人都来了，家里都来了，年夜饭，然后给大家过来请吃饭，然后进入到那个饭桌上，他们就看到没有看到什么菜，他们只看到一个瓦斯炉，看到一个铲子，看到一些工具，会很失望，对不对？而且没有营养啊，对不对？所以我说，神学是你用的工具，是你用的工具，用这个要准备菜，很里面很好吃。很有味道，里面很健康的，很有维他命，很有营养的菜，给上帝的儿女，给他们吃菜，对不对？不是要那神学是你在你准备菜，你的工具就留在厨房里面，你不要拿摆出来给他们工具，对不对？所以后来我们几个老师，我们讨论这个，你礼拜天早上在教会里面传信息，好像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基督徒的什么官，这个官、那个官，基督徒的职业官，基督徒的金钱官，基督徒什么，你是这是或者什么？这个您是我的工，你的工作是传道，我的工作是教神学，你抢我的工作，那我们就不高兴啊，了解吗？所以你们是教会的同工，你们是或者是现在做同工，或者是预备要做同工，或者你们主要是要服侍，所以我要教你们的神学。OK， 神学是你的工具。OK， 你要这个用这个工具去。如果是主日学的老师，你绝对不要教他们神学啊，教小孩子，他们听不懂。但是你的神学，我跟我的学生说，我如果去你的教会讲道。我去你家会听你讲到，我到你家会去听你讲到。其实我可以听得出来你的神学，我可以听得出来你的神学好不好？所以可是 OK， 所以我说我会判断 OK，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做一点神学教育 OK， 这个神学教育，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说。这个我说那个三一神学院的老师，他开始教我们这个上这个那个 workshop， 他问我们说你说顺服跟接纳，我们跟神的关系，他说顺服跟被接纳，他说你说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哪一个对？因为我们顺服他，所以他就接纳我们，还是因为他接纳我们，我们顺服他，哪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OK， 我很高兴 OK。 你们昨天我讲到你们没有睡觉啊。OK， 我很高兴，可是我发现，我记得那天早上一开始，其实很多人有点搞不清楚，他说很多基督徒搞错了，很多基督徒是如果我顺服他，他就接纳我。我这个是16世纪的天主教神学，这个也是希腊哲学， 这个也是佛教，这个也是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所有的伦理差不多都一样，只有基督教福音神学不一样，了解吗？因为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发现我在华省，如果这个没有扭转，我一直，如果就天天每天早上起来，我对我的学生每天早上说：“主啊，求你再次使我接受你的意念，用你的意念来。”看圣经，来解释圣经，来分享神的话，不要用我的意念，因为你的意念，你这个扭转搞清楚，神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发现你还是回到你的意念啊、忘记神的意念，了解吗？这个是天天需要再次调整，说我不要用我的意念。来解释圣经，不要我用我的意念来教导分享神的话，教导孩子们呢。我甚至做成人教育，这个成人主义学任何的服饰，主啊，真的帮助我，不要忘记你说你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OK， 所以人的想法说你 OK。我们做父母的，我今天下午要讲，我从圣经怎么样学习做爸爸。我发现，原来我做爸爸的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以前，我的原生家是也不算是一个很，应该是一个功能不良的原生家。你说这从小一念，我记得很多人一念你，我们做父母，比方说做父母，你如果顺服我，我就接纳你。对不对？逻辑，我从希腊的逻辑就开始呀。Yeah. OK， now， 所以律法跟福音，真的，如果真的要懂律法跟福音，你需要180度 ，OK， 转过来，说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人的逻辑啊。OK， now， 马丁路德说。我是马丁路德是我的老师 ，OK， 我 OK， 马丁路德在这里吗？哦，我以为你说OK，
有一个位置，
有一个位置 ，OK，Boy，、okay, My goodness， 每一个位置都坐满了，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蛮可慕啊，这个素质很好啊 ，OK，OK，、okay, okay, Now。
还有一个麦克风，好不好？
没有麦克风，
没有麦克风，
钥匙可以开那个
系统。OK，OK，、okay, okay, 我就大声一点。OK，
很清楚，很清楚。
这 ，actually 啊，什么 ？Actually， 这个律法跟福音最早是马丁路德抓得很清楚，很清楚。这个在16世纪的天主教的文化里面，这个马丁路德是第一个。就是找的最清楚，他说整本圣经只有两个讯息，两个 message， there's only two messages in the whole Bible， 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 OK， 那圣经的文体很多不同的文体，对不对？有历史记载，有诗歌，有比喻啊，有直接的教导，有笑话。我昨天讲，对，很多不同的文体，对不对？很多不同的文体，但是这个主要的所有的文体的目的，就是要传两种不同的讯息，不是律法就是福音，不是福音就是律法。OK， 所以他说，如果你要了解圣经，你必须搞懂。这两种 message 信息，可以说信息，两种信息 two messages， 要不然是律法，要不然就是福音。那如果你不懂这个，你会觉得圣经很乱，充满了有矛盾。比如你看圣经，你看这个地方，他说上帝要定世人所有一切的罪；比如你看别的地方，好像上帝要赦免世人所有一切的罪；比如你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得永生是。 因为完完全全的遵守律法就可以得永生。就是你看到别的地方好像哦，我们得永生跟我们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哎，这个太矛盾了。如果你不了解律法跟福音，这个整本圣经是一个封锁的书，你就看不懂。但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律法是律法，福音是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哦，我这个我没办法，因为我的手动来动去，因为我
前面的地上，
你就放在有没有一个架子哈？因为 OK， 所以他说第一个律法跟福音，你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律法，什么是福音，然后你会发现律法跟福音有分不开的关系。如果没有律法，你就不懂福音是什么。Yeah, OK， 这个很重要。OK， 第二点，他说，可是更重要，你不要把他们搞混了、搞乱，就是你不要把律法当作福音，也不要把福音当作律法教导。所以这个神学很重要，要不然你的教导，你把律法当作一个好消息啊，那就会叫人死掉啊，领命。你把福音当作律法。也很危险，所以这个很复杂，所以这个我一个半小时要处理这个题目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林牧师给我一个挑战，我觉得我就接受。OK， 我先请你们看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三章，在这里保罗讲的最清楚，他说在这里讲了律法跟福音的关系，而且要讲福音最清楚，讲福音是什么。OK， 罗马书第三章，从19节开始，19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OK。律法是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OK， 这个是律法。 OK， now， 但如今如今 ，OK， good， 那我就尽量乖乖的坐在这里，不要走来走去，不要动啊！但是我的手还是会动 ，OK。
试试看，你讲啊，
没有声音。
喇叭不能放
在吗？哦，有声音吗？听得见？
没有。
大一点。
可以开大声一点。
没有。
OK， 这个是律法。这个是律法，律法那个律法是塞住个人的口，叫我们知道。罪是什么？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对不对？这个是律法能做的。OK， 那然后呢？他说到21节，他说，OK， 21节，我好像还没有什么声音呢。这个东西有。21节，他说：“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解吗？律法跟福音。OK， 所以在这里他提到这个福音，福音是什么？ 有的神学家说，在罗马书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福音是因信称义。听过因信称义？那这个因信称义是要小心一点，很容易误会，很容易误会，因为你说因为你听到因，你就想到因为，因为你信这个，好像跟上帝交换条件呢，跟上帝做买卖啊，因为你信，所以他就爱你，他就要你，对不对啊？就是说这个要小心。你如果你解释的福音是因为你信。You know, 我一直在花神，我就上课说，上帝为什么爱你？上帝为什么爱你？然后他们说，那因为我们是他创造我们，那他创造你，他有责任爱你吗？那他创造他是我们这上方，因为他是上帝，上帝 ，You know, 到最后就沉默了，就没有答案。我说没有答案是最正确的答案。后来有一个人，我记得有一个人坐在后面，有一个他说，我说上帝为什么爱你？他说因为他高兴。了解吗？他爱你就是他决定爱你，他没有原因，没有理由。他说我是上帝，我要爱我就可以爱，对不对？这个叫做用个神学专用词，这个叫做恩典。恩典就是没有理由、没有条件的，没有，我就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这是我决定的。这个叫做恩，所以不是因为你相信。这个中国中文圣经的翻译，我觉得翻的不太好。不是因为。希腊文的因为是 hoti， 对不对 ？OK，hoti， 整本圣经没有任何地方说 hoti， 相信，称义。It's never because it's in faith, out of faith, through faith. You know, it's all 很多，可是从来没有 because of faith。所以第一个，你不要你传的福音，你不要说。因为你信，上帝就要你。You be careful， 好像我说，好像做买卖啊。这个你需要得救，上帝很喜欢被信，所以你相信，然后大家都高兴，了解吗？不是这样的，不是交换条件。恩典就是我决定，没有人可以说我错。OK， 所以不是因信，是因。这恩典借着相信 OK， 就是用相信就接受 OK。 那所以我说福音不是两点，因信称义应该有三点，恩典、相信、称义。可是也不只有三点，有四点啊！你看罗马书第三章很清楚，第四点是什么？因着恩典借着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谁？相信谁？耶稣啊！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福音，对不对？没有吃下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个福音有四点。OK， 这个不，今天早上不要讨论太多。但是这个四点很重要，因着恩典，不是因着信。借着相信，相信就是说，主啊，你既然这样子决定，你要爱我，你要我。那我就不客气，我就接受，了解吗？了解吗？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明天早上我要讲这个。OK， 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恩典是很了不起的事情。OK， 所以就是因为恩典，就是主啊，你说你要我就不客气，我就接受。OK， 我说 OK， and then 信耶稣基督。这个你不这个有的多元化，在台湾有一些，不管你信什么神，只要你是谦卑，就仰望他的恩典，什么这个你都会得救。我这个不是福音，这个是别的福音呢。OK， 我们就这个改良派的还是什么 ？OK， 这个是别的福音，只有耶稣。OK， 然后第四个是诚意。那我今天因为
啊，
诚意是第四点。如果没有诚意，也没有福音，对不对？没有福音 OK， 那我不讲这个头三。这个有四点，可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第四点，什么叫称义？什么叫称义？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特别是一些念过神学、上这个接受受过一些神学训练的基督徒，他们可以解释称义。你算是一个义人，不再算是一个罪人。可是，如果这样解释，你算是一个义人，不算是一个罪人，这个很容易变成一种神学公式，神学理论。所以，如果能够把它改成一个，什么叫称义？你算是一个义人。如果改成一个，就是。比方说，让小孩子，你们如果做，你们是主日学老师，有的人 OK， 有的是教主 OK。如果怎么让你的孩子，今天下午也要讲，我这样从圣经学习做爸爸 OK， 然后这样让你的孩子能够经历到那个称义的感受是什么？称义是什么？称义不是一个神学公式，称义也不是说保了险了、啊，我信耶稣我就办了手续了，以后我死了我可以上天堂，那个不是，当然这个很好、啊、可是我觉得还有太多太多的、祝福，丰盛的生命不是说呢我保了险了，我死了以后我就上了天堂，那个我觉得那个福音也You know， 对，我觉得有，但是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贫穷的福音，不是说物质的贫穷，我说比较不是很丰盛的生命。OK， now， but what is that？ 那个称义是一个关系，怎么描述那个关系？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因信称义，他写的太简单，我可能。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可能这个保罗，这个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因信称义，可能以后在天上如果碰到保罗，他说你写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我知道你匆匆忙忙的写，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你会不会有点后悔？你写的太简单一点，不是因信称义。OK， 因可是也他当然他是匆忙写的，但是其实第三章是很清楚，就是不是两点。因信称义是有四点，在第三章因为恩典相信耶稣基督称义，所以你不要对保罗太生气。他写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他假设你已经看过第三章啊，而且看得很彻底 ，OK， 所以他就说，我说你应该都知道，所以他就简写因信称义 ，OK， 不是他说因信称义，我们进入我们所占的恩典。之中 we entered into the grace， 哦、oh, ，grace 恩典恩慈相待啊，这昨天讲了 ，OK，we enter into the grace on which we stand， 哦、oh, ，on which we stand， very interesting， 所以称义是什么？称义，我说不是一个神学公式，称义是一个关系。关系是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湾，我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台北金门街。哦，你们有没有？你们哦？
你要那个，你要茶，
那个
水。
哦，谢谢啊。哦 ，OK， 谢谢。Thank you. You know.我一记得有一次在金门街口罗斯福路金门街口有一个五金行，这个五金行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边我看到一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一个小男生大概8岁左右，他就跑进来，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可是他可能认识那个老板，他可能认识那个老板，说他进来，他说我爸爸说我很棒，这个叫做称义，这是一个关系，对不对？ 我爸爸说，在我的眼目中我很棒。 OK， 了解吗？称义的意思就是看到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啊，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好，这个义就是百分之百 perfect， 了解吗？所以我说，你如果能够了解称义是一个关系，而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站得稳，我可以在上帝里面，我可以站，他说我们说站的这个恩典。哦，我以前小时候有时候我真的会怕，我在我父亲的面前我怕我会倒下来，真的那个感觉。 OK， now 了解吗？ OK， 所以就是我 OK， 称义就是说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耶稣受洗的时候记得吗？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什么？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翻成白话，以前我听过新加坡一个很大的教会，这个牧师叫邝建雄啊，邝牧师，他说他第一次了解这句话是他用他带他的小孩子的这个家庭晚祷的时候，他用儿童圣经的翻译是，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 Oh my， 他昏倒了，他没有，他猜的，他说因为他说他猜昏，他因为他说他从来不知道他自己的父亲对他的看法是什么。我听他讲的，我就何况我想真的。所以他说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他对父对子讲这句话，我们都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所以我们都在基督里。所以耶稣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也发生了，因为我在他里面。你说圣说的，你说你知道，你说圣弟兄 ，OK， 这他讲了，我在基督里，所以他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也发生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也钉死在；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也从死里复活，因为我在他里面。所以当父对子讲这句话，他也对我讲这句话，富丽的，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而这个是耶稣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 ，OK， 所以这个对我也是 OK。那所以我说，如果你能够了解称义是什么，称义是一个关系，你在我的眼目中，称义的意思是说看到你就喜欢哦。如果你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是他，你每次转向主说，主啊，他对你说第一句话说看到你就喜欢 ，Yeah， 了解吗？所以啊，我是从圣经学习做爸爸。今天下午我讲，我就学习做爸爸，但就我学习对我的，我就对我的孩子说。看到你就喜欢，不管你脏脏臭臭的，满身大汗，还没有洗澡，你房间乱七八糟，你的功课没有做好，看到你就喜欢，过来给我抱。那这个是争议。 OK， now 只有两个可能性，要不然就是看到你就喜欢，要不然什么？
生气，
看到你就讨厌，就有两个可能性。这个是律法跟福音，了解吗？ Okay， 了解吗？所以哇，主啊，你在创世之前你已经决定你跟我的关系是看到我就喜欢。哦，主啊， you know， 哇，这个太是 OK， now 这个是福音。而且我当时我决定了，我永远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OK， 这个是福音。Now， 这个关系对不对？这个关系我可以有安全感，我可以站立的稳，不会倒下来。OK， 我可以，哦，我这个关系比什么都宝贵。 矿牧师说你给我这句话，我可以一生我就可以走一生，我什么别的都不需要，我就跟随耶稣一生就很好。就是你跟我的关系，哇，他说他差一点昏倒了。OK， now，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说 OK， 我回到这个题目，如果福音。这个真的是好消息，对不对？不是说你保了险，你死了以后你就可以上天堂。No， 这个是 OK， that's OK。那这是一个关系。那如果这是一个关系，那律法是什么 ？Well， OK， 律法跟福音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律法跟福音完全不一样。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哦，他来到，他也是功能不良的原生家庭。他从小他的妈妈，他们四个兄弟，他是老大。他妈妈从小就哦，一个一个对他们说，爸。巴不得你生的时候没有把你掐死啊！啊，哎呀，就是因为你们，所以我的命那么苦，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没有，我的日子每天过得那么苦。说哦哇，所以他就从小就很讨厌他自己，他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就知道没有办法喜欢他，教会里每一个人都喜欢他。可是他没有办法相信，他没办法，就是然后呢，他后来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经过很多不同的宗教，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宗教，一些信仰。后来有一个姊妹，他就介绍他这个到真理堂，然后他就跟他讲耶稣，后来他就上我们的基要真理，我们认识耶稣班，然后基要真理，然后就受了洗。那么我给他大概做了两年多的心理辅导、心理治疗。今天晚上要我讲比较详细的一些 case， 给他做了两年多的心理治疗，因为他没有办法相信。他没有办法相信别人会接纳他，会喜欢他。从小他就是他是一个就是被讨厌的孩子，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我就跟他分析一些，他就跟他的人际关系很累很辛苦呀，他没有安全感。他信了耶稣，我跟他分析说这个，他的心里面的那个很累。人际关系，我说你要不要考虑？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这个你跟别人的关系啊，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他说：“父母是我知道，可是他说你大概很难了解啊。”他说：“从来没有人对我就像主耶稣。”我说：“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昨天提到，我们在世界上的这个生活，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被相咬相吞，对不对？勾心斗角。所以他说，从来没有人像我，对我，从来没有人对我像耶稣。他这样没有，他说，他就这样爱我，就这样接纳我。他说。我不需要讨好他，我不需要担心他喜欢不喜欢我，我不需要做什么给他看，他知道我的真相，所有一切他都知道。可是我不需要害怕，我不需要害怕他有一天会不要我。 OK， 连那种关系了解吗？这个叫诚意。 OK，哇，所以这个真的，这个是好，这个好消息好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好到什么程度，这个好消息，对不对？从来没有人对待你像主耶稣。你 OK now， 所以他说的不容易，他这个需要时间才能够调整他的人际关系。他逐渐慢慢的相信 别的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对他的态度也是这样子呀， yeah， 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对不对？这不是一个刹那，不是那么快就可以调整。OK， 那如果福音你跟神的关系，这个叫做福音，这个叫做恩典，对不对 ？OK， 那律法 OK， 所以然后呢，律法在我们基督徒的做基督徒生活里面，律法的地位是什么？律法的功能 ？OK， 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跟律法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很重要。OK， 那十六世纪的那个时候，那个改教运动的那些领袖，路德、加尔文这些人啊，莫兰顿 ，OK， 他们说律这个，你看圣经里面律法有不同的用法 ，OK， 律法有不同的用法 ，OK， 律法他说第一个功用，他说 the first function of the law 就是一般社会的制度，他说上帝这个社会的制度有一些制度是上帝所设立的 ，OK， 家庭。政府工作，这个是上帝所制立的。那这个律法，这个第一个功用，就是这个社会的，你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一个国家。OK， 政府也是上帝所设立的，对不对？罗马书第十三章，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就说律法这个政府上帝所这个律法第一个功用。那每一个人，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都要。遵守这个一般的社会的律法，对不对？一般的国家，所以你要申报所得税，对不对？那个你 ，OK， 你开车你不能闯红灯啊，你不能超速，对不对？我有一次到，我因为我记得有我好我以前那个北高二开一开始有北高二的时候，
这个
北二高开始的时候，这个要从台北到这个上那个北二高，有要经过板桥，有一段很复杂的一些，然后有一段路。哇、哦，都会到那段路，还没有上北二高，有一段路，我到新竹去教书的时候，这个那我一到那一段路啊，我就开始，因为不需要那么转来转去，这个板桥很多那些小巷子什么，然后呢，当然那个我就开车，然后就快要上北，可是那段有个 speed limit， 我没有注意。而且有时候我是比较要赶时间，因为在新竹这个早上十点钟要开始上课，有时候我这个太晚一点出发，所以就有时候到那边我有点挤，有点紧张，所以到那段有时候我就不注意那个或者是速限，还有那个
限速，
哎呀呀、哎哎，所以我的国语还是需要努力。OK，Anyhow， 限速 ，OK， 好 ，Is that right？ OK， 我这个记得有一次我接到一个挂号信，而且我有是我的车子一个照片。很清楚，那个照牌很清楚是我的照牌。他说：“哦，他说我要到什么地方，我要付3000块钱台币。”哦 ，You see, OK， 那不管是基督非基督徒，我们都要遵守律法第一功用。一般社会、国家，对不对？律法第一功用。我不能到那边说啊，很抱歉，我是做上帝的工作，我的果不属于这个世界，什么 ，you know， 这个，所以这个我应该不需要缴那个3000块，我就乖乖的很痛心的去把那个3000块放在柜台上，这个是律法第一功用，对不对？这个，而且我说，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哦，这个我其实很多。我在大安区，这个我记得第一次阿扁，第一次阿扁说垃圾不可以落地，OK， 每一个人都要亲手把你的垃圾拿，听到铃声，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要把垃圾拿出来 ，you know， 然后呢，然后这个垃圾不可以落地，然后第二个是垃圾。 不是垃圾回收，那个 recycling 也要用一个特别的一个塑胶袋，不是随便用一个塑胶袋。那我记得那个里长到我家里来，他给我两包那个塑胶袋，然后他说你用完了你要自己去买。那我也许我，那我的我是。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是我的国也不是属于台湾的，我的护照是美国护照啊，了解吗？所以那我这个我就乖乖的去买 ，OK， 那个回你了解吗？所以这个 you know， 但是每个人，不管是你是外侨居留证的，还是你是本地的，还是居留还是非居留，你也都要遵守。OK， 国家这个家庭，就父母也是，有时候我们家里也是律法第一公用，对不对？你有时你要做 OK， 那 OK， 你的公司对你上班的地方也是学校，我 you know， 我也是在华省，就是说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你的期末成绩已经写了100分。也已经决定了，也永远不会改变决定啊！哦，他们就鼓掌，他们就很高兴。我说，可是，在福音里面，这是你的成绩已经写了100分，可是律法第一功用，你还是要交作业，要考试啊！没有作业，没有考试，你就没有成绩啊！律法第一功用，所以学校、国家、家庭，你上班的地方也都是律法第一功用。OK， 那这个 OK， 那。可是他说律法第二功用是什么？律法第二功用是叫人知道他有罪，叫人知罪，塞住个人的口。哦，呀，这个是我们最关，我们做主学的老师，或做教会的同工，叫成人主日学，或者有别的服事 ，OK， 做传道人的讲道 ，OK， 这个律法第二功用是什么？第二功用是控告，使世人知罪，你知道你有罪，塞住你的口，逃避不了，你有罪，这个是律法第二功用。你需要第二功用，对不对？你需要知道你有罪。如果你不知道你有罪，我跟你讲，罪得赦免。我跟你讲，福音，你说你没有，你什么意思？你如果不知道问题，答案就没有意思。OK，那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他说律法第二功用，第三章就是定罪，控告。塞住你的口，制造罪恶感，制造羞耻感。OK， 这是律法第二功用。那律法第二功用不止是使你知道你有罪，律法第二功用是使你更多的想去犯罪。哦，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还没有律法之前，我不晓得贪恋是什么啊？我不晓得，我就说你律法诫命一来说不可以贪恋，我就开始贪恋。做父母的有没有这个？你的小孩子这个，你的小孩子3岁的时候。你跟他讲说这个房间里面你什么东西都可以碰，只有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插座墙壁上那个这个什么在哪里，这个要 OK， 这个太高 OK， 那个你3岁的孩子这没有问题，其实应该是我们的那个，如果你的这个也太高啊，也高一点，可是对我们做父母的这个孩子3岁，我的孙子3岁的，我应该我的家里面那个插座都应该放在那么高的地方，可是问题是你有一个就在这里，如果就在这里，那你说这个房间里面什么都可以碰，就是这个不能摸，你知道吗？ 你跟他说这个不能摸，他本来没有注意到，他本来没有发现这个有一个插座在，而且他就算是看见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很特别，可是你跟他说，你跟他说这个不可以摸，就他一进来这个房间最精彩的东西就是那个插座，他就很对啊，就因为呢，这所以说律法不只是叫你知罪，律法会使你更
勾引人犯罪
呀， yeah, 犯罪。他说你那个，他说你叫我不可以贪恋，还贪婪，还说 OK。但我本来没有，也不怎么贪婪，那后来这个诫命来了，律法来了，我就死掉了，我就死掉了。
嗯，
啊、嗯，所以律法。OK， 那所以这个是律法第二功用。OK， 所以律法那可是那个是因为律法不好吗？
是不是？
罗马书第七章说得很清楚，律法你没有，你不能说律法不好，律法是圣洁，是上帝的律法，是圣洁，是良善的，
是
上帝律法，律法没有问题。本来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前。律法是叫我们活得很丰盛，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前记得吗？律法是叫我们活得很丰盛很快乐很好。 OK， 创世纪第三章之后律法没有改变，谁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所以律法没有问题，律法是上帝的律法，是圣洁，是良善的。可是律法碰到罪人的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化学反应啊、嗯，了解吗？碰到罪人第一方 OK， 所以律法不能救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因行律法称义，罗马书第三章，律法不能救，律法也不能使我变成一个好人。律法，你给我律法，不会使我变成一个好人。律法是叫我死，了解吗？律法是叫我死。保罗说：“我死，律法来了，我就死了。”所以，律法第一个不能救我，律法也不能使我改变成一个好基督徒啊、律法会使我更想犯罪。You see now?律法家是我更想犯罪，所以 OK 刚才已经讲了，那这个是律法，所以劝人行善。 Oh my， 有时候我在台湾坐计程车、oh, 我一坐下来就开始跟他说到哪里去，他说哦、oh, 你的中文讲的不错，你在台湾多久？有那些年轻的司机，我在台湾的时间比你久啊。可是有的，然后呢他说你做什么？哦，我在教会里面，我做牧师。哦，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对不对啊？哎，这个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我要看我的时间都够不够。因为这个你不能说基督教不劝人为善，可是你我们也不是劝人为恶，对不对？但是你说我们主要的信息不是劝人为善，律法是劝你为善，而且那个律法一个是你要做一个好人，可是也里面也包括一个坏消息，你做不到，你不可能做，所以你做不到。而是既然你做不到，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坏消息是有恐吓、控告、恐吓。所以律法是坏消息，不是好消息。OK， 了解吗？是坏消息，不是好消息。所以，哦，我就是啊，我跟他解释，可能需要有一两个小时给他上课，系统圣学，用福音圣学。But you know， 所以律法一方面是告诉你，你应该行善，你应该做好人。然后呢，第二个你做不到，然后你既然做不到，有控告、定罪。塞住你的口 OK， 是你知罪，是你有罪恶感、羞耻感、恐吓 OK。 那 Well OK， 那福音是什么？刚刚已经讲过了，福音我说律法是劝你行善，福音是劝你做什么？很好， 劝你，你们都不回答，我很高兴啊。福音不是劝你信耶稣，福音是好消息呀、啊，消息新闻，不是用劝的，是用报道，对不对？是用报道，不是用劝的。福音不劝你做什么，福音告诉你说，就事实如此，事实如此，是给你报告。OK，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OK， 那我 OK， 我啊、所以福音是什么？给你好消息。OK， 我刚才说，你的期末成绩已经写了100分，而且这个是我决定的，而且我永远不会改变我的决定。哦，他们都拍手。You see， OK， 这个是 now。这个福音才能够改变人，律法不能改变人。很多时候人的意念，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我们以为要改变一个人就是要用控告、恐吓、定罪、制造罪恶感、羞耻感呢、这个、他才会改变。那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了解吗？哦，他说这个不会改变人，这个只会使他更相反的，会使他更硬想要犯罪。哦，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罗马书第一章。哦，福音是神的大能，圣经没有任何地方说律法是神的大能，可以救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人，可以叫人活。律法只能够，福音也是有蛮大的能力，可以叫人死。OK， 死掉。OK， 那福音是无条件的白白的。就说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过来给我抱。OK， now， 福音既然是神的大能，可以救，不只是救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只有福音可以改变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OK， now， 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以前我们在现在台湾的教会。满复兴，知道你们知道吗？在台湾几十年，大概七八十年，台湾的基督徒的比例都是2%到3%，现在已经改成7%-8%， you know， 有的地方更高，台北10%+啊，大安区20%哦，所以这个台湾的这个基督徒的比例提高，可是 OK， now， 以前我记得。可能20-30年前，我在华山有一个同事叫史文森老师。史文森他是特别对教会的人数增长很有兴趣。他说台湾的为什么台湾的教会人数一直不增长，基督徒比例一直停留在这个2%-3%，好几十年了，可能70-80年。OK， 那他研究，他说问题是不是台湾教会的大门前门，台湾教会很会传福音，而且他们传的福音是一个蛮蛮正确的福音，4点。 OK 蛮正确的福音，所以他们会传福音，有人会进来。可是他说问题是台湾的大门，两个人进来，台湾的后门一个人出去。不，其实不，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出去啊。OK， 有时候三个人出去。所以他说他这个台湾的教会的问题，不是不传福音，是留不住这些弟兄，这个基督徒是信耶稣，信耶稣，然后就会流掉。那为什么 ？OK， 他说这个是台湾的教会的问题。OK， 是后门的问题，不是大门的问题。OK， 那。我听他的研究，他自己用统计，他研究的非常，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研究是正确。可是我自己听他 他的研究结论，我就觉得这个是神学问题，是我们神学教育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你在美国信主的牧师，对不对？所以你台湾的教会你不熟，对，你没太多经验了。哦，四五十年的台湾的教会 ，Oh my！ 我发现是神学问题啊。我们用福音叫他们活过来，然后他们一进来，从第二个礼拜就开始用律法叫他们死掉，死掉，用骂，用责备，用恐吓、控告什么，你们是不是就知道罪恶感、羞耻感，叫他们死掉了，死掉了。从后门那个，从后门出去的都是尸首啊，已经死掉了，死掉了就从后门出去。你说哎，所以我说这个是，我很惨，对不对？所以台湾的教会。不是大门的问题，就是后门的问题啊！然后就
死了以后没有再复活的
机会。哎呦，所以我说，后来我们几个老师在华神，我们就说这个真的，我们神学教育，我们真的要检讨，用福音教他们活，然后呢，用福音教他们成长、改变，用福音教他们改变，不是用福音教他们活，然后用律法教他们死掉。You know， 用福音教他们，用福音教他们改变、成长、灵命的成长。Oh， now， OK， 所以这是蛮大的挑战。OK， 那 OK， 蛮大的挑战就是说，那当然不是说律法就丢掉，不是说律法就丢掉，因为你如果不知道问题，答案就没有意思，对不对？你我哇，这个福音多哦，奇异恩典的是什么奇异啊？什么？因为他不晓得什么恩典，没什么奇异，因为他不知道律法。律法是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塞住你的口。可是律法不是要改变你，福音才能够改变。福音就让你能够知道，律法叫你知道福音多了不起，福音多奇妙，多奇异。多不可思议的福音叫你昏倒，那就叫你会改变。You see， you know， 我所喜欢，我跟我的学生，如果你作为崇拜，你讲到有人昏倒，你应该很高兴。从来没有人昏，我讲到从来没有人昏倒，不晓得明天早上会有人昏倒。如果你们昏倒，我会很高兴，但是没有关系，你不要勉强哈。但是福音应该像哦，像我说那个矿夫，他说当然知道，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他。他差一点昏倒了。OK， 所以 OK， 那如果我们不 OK， 如果我们不用律法，我们用律法加火，然后用律法加他，用福音加火。然后用福音教他成长，用福音教他觉得做基督徒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喜欢跟随主，越来越喜欢做耶稣的门徒，越来越喜欢爱，越来越爱爱，因为爱一定要哦，用律法叫人爱耶稣，你有用吗？弟兄姊妹，你们到底爱不爱主？爱不爱主？你以为主不知道？牧师都看得出来啊！你爱不爱主？那个会，他们会更爱主吗？他们会到一个后来到最后，他们就觉得挫折感，他们就觉得无力感，他们觉得绝望，后来就不再来教会。You know， 弟兄姊妹，你不觉得惭愧吗？啊，礼拜三晚上祷告会，你知道七点半有多少人来了？我跟师母两个人坐在这里等你们，然后七点四十五才有两个人来了，你们觉得惭愧吗？惭愧，你说制造罪恶感，制造羞。以前的台湾你大概不知道，因为你也有福啊。有的人从台湾来的知道那个哦，你以前的五十年前的台湾教会真的，但是都是骂人，有甚至基督徒。就觉得如果你去礼拜天去做礼拜，你没有挨骂，他觉得不过瘾啊，他就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说傅牧师你应该去某某教会，那个牧师很有讲道的能力，很有能力。我去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很有能力的就是很会骂人啊，所以是说，所以他们弟兄怎么也习惯，因为这个就挨骂，然后就麻痹了，然后睡觉了，然后有的不麻痹，就流掉了，就走了。所以说，问题是我们不要用律法，好像要改变人 ，OK。所以 OK， 你们做 OK， 不是制造罪恶感、羞耻感、控告、恐吓，没有用 OK。所以说福音是神的烂的 OK。那所以有人跟我说啊，有的华神的说 OK， 不是很好，不是我现在以后我就主日崇拜，我只讲新约，不讲旧约。哇，你觉得这个有用吗？旧约、新约也有律法，有没有？新约有律法，哦，登山宝训有的地方好可怕，你不要。OK， 旧约也有福音，有好消息，有恩典。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有哇 ，OK， 所以那有的同学，那以后我就选那个有福音的经文啊，那个有律法的经文我不讲，这个也不会解，因为马丁路德说没有那么简单。马丁路德说，圣经里面的任何一句话，看你怎么讲，可以变成律法，也可以变成福音。哦，所以好可怕，讲到哦，你不要紧张啊，我有的时候我也马丁路德他说，如果一个人马丁路德博士 ，OK， 他是神学博士 ，OK， 他说他自己讲到。他说他自己有时候战战兢兢的，他说如果能够真的，如果一个人讲到说真的可以百分之百正确分别律法跟福音，百分之百正确讲到的时候，可以他说我的博士帽子就送给他。他说他自己还没有把握，说他可以百分之百有把握，他一定可以正确。他说问题是什么？任何一句话，圣经里面的任何一句话，看你怎么讲，可以变成律法，也可以变成福音。比方说，如果牧师说，所以以前我说我在华神教书的时候，我最怕什么？华神的学生到真理堂来做礼拜的时候，是我讲到，我就紧张的要死，因为我后来我因为是我有没有很清楚说福音是福音，律法是律法，用的对，用我可以，可是用的对，不要用错。等一下我要讲一些例子，但是路德他说任何一句话，你可以它可以变成律法，也可以变成福音。到比如说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句话，他说我是主你的上帝。
出埃及二十章
OK， 我是主你的上帝，看你怎么解释这句话。我是主你的上帝。我今天早上弟兄姊妹，我的信息是我们要看的经文很简单，一句话，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我是主你的上帝，听到了没有？他说我是主你的上帝，听到了吗？他说我是主你的上帝，你不是上帝，我是上帝。你这个礼拜到底有没有把他当做上帝？你这个礼拜你的读经祷告多少时间？你这个礼拜你带了几个人信耶稣？你这个礼拜你不觉得惭愧吗？弟兄姊妹，他说我是上帝啊，我这个是律法还是福音？
律法。
OK， 那如果说他说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讲的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我是主你的上帝，你放心，我已永远的爱你。你不管你什么样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苦难，我就把你抱在我的怀中。我永远，而且我要祝福你，而且我不只是爱你，要祝福你。我是全能的上帝，我要做的我都有办法可以做得到。我可以祝福你，我可以丰盛的生命。你只要接受我的爱，就你要信任我，我不骗你。我是上帝，我是无所不能的主啊，上帝与 宇宙的主宰，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祝福，一切我都要给你。你哦，你甚至你走过死荫的幽谷，我都与你同在，我都会保护。啊，对不起，我感动，我太感动。OK， 这个是律法还是福音？这是好消息，当做任何一句话，看你怎么讲。我以前我在华盛教书，有时候我到我学生的教会。礼拜天听他们讲到，我就哦，他读的圣经，我觉得他那段圣经新约的耶稣说，哦，充满好消息，充满了福音的，我就很高兴，我在那边预备要听好消息，就在他讲两三分钟就开始变成律法，我说你真的太。真的是太厉害！你怎么你真的这么好的福音，两三分钟可以变成这样死的律法？但是问题你不是选经文的问题啊，是你怎么做？你怎么做？真的要知道这个事，要给他们好消息才能够喂养他的生命，他的生命。OK。Yes, okay.
这样会不会变成成功神学
？No, OK, 这个非常重要。马丁路也很担心这个不是这个好消息，不是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所想的好消息。这个 OK， 如果你成功神学，马丁路的他说华丽神学 ，OK， 华丽神学这个他 theology of glory， 哦，信耶稣，你的儿子一定会考上台大医学院；信耶稣，你的女儿一定会嫁给这个心脏外科医生；信耶稣，你的公司一定会赚钱。哦，这种很可怕。No， 他说这个上帝的祝福是世人不一定看得出来。是在你里面的，可是你有福，耶稣的八福，这个有很多耶稣的八福，这个哀痛的人有福，受逼迫的人有福，但是你有福，你自己知道就好，对呀 ，OK， 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当时说我的爱只有这个，你不要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因为只有我可以这样的爱你，可以这样的爱你。You know， 这个爱是世人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这个问题很重要。OK，I think 还有一点，马丁路德说你特别要小心，你不要把律法当福音，也不要把福音当律法。OK， now 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真的很微妙。你不要把神的要求当作好消息，对不对？也不要把神的礼物把它当成神的要求。OK， 那我们做 OK， 你们如果是教主学，或者你们是做别的服事 ，OK， 这个我讲两个例子，我只是从我自己的经验。OK， 对，第一个不是我的经验，马丁路德的经验。马丁路德在修道院的时候，他是很典型的天主教修士，哦，这一天到晚都哇，就说很多要念多少玛利亚颂还是玛利亚哈，然后这个，然后就哇，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这个，那每一个修士都有另外一个修士，都是神父，所以他们每一个修士都有另外一个修士帮他做告解的服事，对不对？你跟神父告解，然后神父教你怎么做，要念多少玛利亚颂，某年多少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就你要禁食几顿的什么这个，然后你的罪可以赦免。哇！可是问题是这样的，那个为马丁路德服事的那个神父真的很辛苦。因为路德一天到晚，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个礼拜一次。OK， 那路德他一天到晚都找那个人，他有时候他去告解完了，他就去过了五分钟再回来，他就空了。我又有一个不洁净的一些念头，我后来就哇，那个神父累死 ，OK， 累死他。然后呢，他所以有一次有一天有一有一有一次那个神父他说马丁路德他说，我告诉你，没有不是那么难。他说这些东西上帝都知道，他说这个不是那么难，上帝也不是那么这样算账，他说你只要爱神就好。那马丁路德要爱神，哦，他就愣住了。 后来他就放声大哭，他说：“你说要爱神，我恨他。”他就这放声大哭啊，了解吗？所以他说那个神父，他以为给马丁路德好像你就要爱神，对路德，你要我要爱上他，我这个我他说我。你要我做这些东西还比较容易一点，你说我要爱他，他我就绝望了，了解吗？爱神是神的要求，是神的命令，那个福音不是说你要爱神他就爱你啊，你要爱神他就赦免你的罪，你爱神他就救你，了解吗？他就把律法当作好消息，那个不是好消息，那个是坏消息，了解吗？所以真的，你如果爱神他就爱弟兄姊妹，你们爱不爱神？你不爱神他怎么会爱你？哦，哇哟，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你了解？不小心、啊、哦，我就用人的逻辑呀。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说，路德他说爱神，他说我恨他。福音是什么？上帝说：“哦，你恨我，我早就知道，又怎么样？我还是爱你。OK， 你接受好不好 ？OK， 这个是福音，了解吗？如果你不知道福音是多么的不可思议的，你恨我，我这个对我来讲，这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本来就知道，我还是爱你呀。”哦，这个你看罗马书第五六七八章就知道，哇，所以这个福音才能够改变一个人。OK， 那我再讲一个例子，我自己的经验。有一次我去台湾不久，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在台湾，我在那个时候才真的认识耶稣。那个是我这个故事太长，我不能讲。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在也是在台北真理堂，我就认识一个弟兄，哦，很好的一个弟兄。那么他念台大，我忘记什么系。后来我回美国，我念神学院，然后他台大毕业了，去当兵 ，OK， 服兵役做医官什么，然后呢，我到台湾。做宣教士，他去美国读研究所 ，OK， 很好的就。那么他的家就住在我们台北真理堂的附近，所以他在台北真理堂信耶稣啊。他的父亲哦，他的父亲是很刚硬的。他跟他父亲传了二十年的福音，传了二十年的福音呢，他不愿意接受。OK， 后来他写信给我，那个时候没有 email。OK， 他写信给我，他说他和我爸爸现在八十几岁，在荣总，这个而且很多不同的病。他说你能不能去看他？我说哇，我去看他。当然他希望我能够带他信耶稣，可是他这个老先生已经二十几年了，都拒绝。对不对？都拒绝，都不愿意相信我可以说什么？但是当然，他说我的朋友，这个人是这个同学是我的朋友，说好，那我就好，我到荣总去，我去看这个先生，这个老先生。然后呢，我想我进去，他什么都有，他有肺癌，他有心脏病，他有什么？还有他哦，哎呀，高血压，肺，所以八十几岁。所以我想，我可以说什么？他说：“你知道你快完了吗？你要信耶稣还是怎么样 ？You know， 这个一定没了解吗？这个没有用，对不对？所以我就进去，我说那我是你的儿子的朋友啊，他是因为他在美国，所以他请我来看你。他说啊，他很客气礼貌。后来我想，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我发现中国人很有意思，不管他怎么样不信，你如果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不会拒绝，很有意思。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所以他说可以。OK， 后来，所以我就后来我就想。我就说 ，OK， 我在我们祷告之前，我就读一点点的圣经，就稍微了解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呀 ？OK， 然后他对我们的态度什么，我就后来我每一次去两三天去一次，我就等于是我就选经文，我就为他开一个纪要真理班呢。他自己不知道，但是说这个耶稣是谁，我是谁，耶稣是谁，然后这个什么叫我这个不管以前我们做过什么事情，他就无条件的赦免，就是我就给开一个纪要，我就读一点圣经为他祷告，他就接受。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大概两三个礼拜，后来大概两个礼拜 OK， 然后呢我刚好我需要去台中，去大概四五天去台中，因为我们那个大专团系有一个退休会，有一个都去台中五天三天四天，然后呢回来回到医院里面他已经昏迷了，我就说哎呀他昏迷了，我没有趁着机会问他要不要信耶稣，我就觉得哎呦我怎么交代我的朋友在，可是我还是去，我去大概一两三次，就在他的床旁边就为他祷告，读一点圣，有时候唱诗为他什么。后来过了我忘记大概过了一个礼拜，我记得我去荣总一进来他已经醒了，醒过来很有意思，他醒过来，我一进来，他说：“傅牧师，我有个想法，不晓得你觉得好不好？我有一个想法，我是不是应该受洗啊？”他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很好啊。后来我就请几个弟兄姊妹，就跟我一起去，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洗礼。后来过了三四天，他就去世。但是从我就想，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好，这个福音。不是用劝的，不是要你要不要信耶稣，不是福音是报告，福音是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也会创造信心，信心也是上帝给的，你只是信是从听到，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对不对？你们大概发现我已经喜欢罗马书，去年在华盛讲罗马书，这个所以这个信是从听到，听到是从基督的话，你只要让他知道他真的话有大能，上帝口里所出的没有一句话是不带着能力，儒家福音第一章对不对？所以他你就所以如果一直跟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you know, 这个福音也变成一种新的律法，一个新的律法，一个要求，要求也带来一个恐吓，你不信耶稣哦，原来就所以有这个因信称义，因着恩典相信耶稣基督称义。如果我们的传福音一直重点放在第二个信，这个连信也变成一个律法，了解吗？那个律法第二功用。会使你更刚硬，更想去碰那个，去磨那个插座，对不对？你越这样信，他就越不愿意信。你不想你自己有没有？因为你的亲戚、家人、朋友有没有？你已经跟他讲二十年，跟他讲二十年，你还没有信，你了解吗 ？OK， 那我你可以再给我五分钟吗？
可以，
可以给 OK， 十分可不可以？
可以，
十五分呢？我做亚伯拉罕那个五十个人的四十五人 OK， 我再讲一两个例子。那这个我们如果得救，如果永生，而永生不是死了以后才开始，永生不是一个长短的问题，永生是一个在这个世界已经开始享受，你活在那个关系里面就越来越，你越来越爱耶稣，越来越了解耶稣对你的恩典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是真的奇妙的事情，你就越来越喜欢。OK，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鼓励人改变，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要顺服 ，OK， 要顺服，要对不对？要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要不要？还是，如果是无条件的，那就无条件的，你就讲再讲一次，然后就你们都回去吃饭睡觉啊，我们可不可以鼓励人？要服侍耶稣，要做主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要跟随耶稣，怎么鼓励？You see， 就让你知道耶稣何等的爱你， 让你看到耶稣何等的奇妙，超过你能想象的，他对你的爱跟你的关系超过你能想象的奇妙，那种爱。当然我们可以当我在台北真理堂，我有一次我记得比较早，我这个大壮团契后来他们就给我做光眼团契，是社青社这个，我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一直在拉他们，我很多事情我们要做，但是当我这个福音神学律法跟福音搞清楚以后，我的教导，我的主会崇拜的信息，我就用福音，我发现不晓什么时候变成说，我本来觉得很累，是啊，很多事情我就开始说，后来他们就在我的后面就开始，他们就很多，他们有很有创意的一些，他们想做的越来越多，我就有点累，有点这样，就是说这个如福音真的会，你如果真的了解耶稣的爱。OK， 我们可不可以教导，就是说，做一个基督徒要怎么做？
嗯哼，
可不可以教导 ？OK， 我讲一两个例子。这个 OK， 这个我说这是一个结晶的原则。任何一句话，你可以解释，使它变成福音，也可以使它变成律法。我们可不可以教导不可以停止聚会？哦。可不可以教导？
可以。
不可以停止聚会。OK， 那怎么教导？怎么教导不可以停止聚会？其实那个不可以，这个是也是中文圣经的翻译。It's not 不可以 ，It's just 不停止聚会。你听到那个不可以，你就那是19世纪的学者，他们有时候他们翻译的时候 ，OK， 不停止聚会，我可以教导不要停止聚会，怎么教导？OK， 哦，弟兄姊妹不可以停止聚会。OK， 如果这个天气已经变得非常好，现在礼拜天这个、非常好，这个你可是你要小心的。如果你这个礼拜天你要叫你的家人出去郊游，不来主日崇拜，搞不好在路上就可能发生车祸，可能就会说，就是因为这个恐吓。这个是律法还是福音？对啊，你要不要用恐吓？因为为什么不要停止聚会？呀，因为每一次来聚会，耶稣就在这里等你来，就再次告诉你他多爱你呀、啊，而他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丰盛，是超过你能想象的爱你。他要跟你约会，你不要错过机会。他要跟你约会 ，OK？ 那当然，我们做传道也要负一点责任。他来聚会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多爱他，不是耶稣要爱骂，要骂他。因为 OK， 我们可不可以教导十一奉献？
可以，
怎么教导 ？OK， 弟兄姊妹，我知道去年有一个弟兄，他就停止十一奉献，后来他的公司就倒闭了。了解吗？恐，了解 ？OK， 所以说你为什么要十一奉献？真理堂，台北真理堂非常非常的推动十一奉献。有人说你们是不是律法主义？我说这个不是律法，这是他们，你这么叫了十一奉献，你会喜欢，试试看，你一定会喜欢的呀，因为你爱耶稣，这是你十一奉献，是你给你很大的一个喜乐。这主要就是你的教，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教导，可以变成律法，也可以变成福音，了解吗？所以问题主要是你用好消息。改变人，使人成长。You know， 这个用福音，不只是用福音叫他们活，叫他们活过来。以弗所书第二章，对，也是用福音叫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You know， 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觉得做基督徒比什么都棒，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比什么都快乐，比什么都喜乐。然后呢？哎，然后呢？今天下午我要在你的家，在你的婚姻，在你，然后就发现哦，这样子，这样一个婚姻，这样一个家，真的是太棒。然后觉得这个不是 actually 不是神的要求，是神的礼物。
嗯
，Yeah，you know， John Wesley，
嗯哼，
他说每一个诫命，每一个要求，律法的每一个要求，在福音里面就变成礼物。如果你能够，可是你要先知道福音，才能够知道这个里面都是礼物。马丁路德解释十诫的时候很有意思，马丁路德解释十诫，他每十诫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他每一个就变成正面的，就每一个，就变成这个神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你要去享受，你会喜欢。你越经历，你越肯定，这个是好命啊！后面啊，我的台后面这样的准不准呢？后面面，后面啊，我的台语不行啊。这个你看，就这个是丰盛的生命呀， yeah, 这是丰盛的生命。这个卫斯理上说，律法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OK， 福音说你会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你会，这是我给你的礼物，了解吗？所以就是如果能把这个丰盛生命都是摆在这里，让你要取领受接受享受，这个是 OK。这个真的就是要搞清楚，不要把福音当作律法，不要把律法当作福音，了解吗 ？OK， 我们还有两分钟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都很清楚啊。Oh my，OK， 很好，都可以接受啊，都愿意去。这样子做，这样服侍 ，OK， 好，我们 OK，Yes、okay,。
我可以 share 一个吗？因为每次谈到这个律法是代表神的圣洁的那个标准，
I know。
所以我们需要，对不对？哈，我们需要做到那个地步。但是每次谈到律法的时候，哈，我知道是福音对我们是好的，可是呢，我们把它当福音，很高兴说这是我们的福音。可是我们要如何做到呢？我就会去强调。圣灵在我们身上，
yeah.
圣灵要亲自教导我们，是带领我们，不是我们自己逼自己去说我一定要遵守，是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个律法的标准摆在那里，说神啊，你感动我，我愿意学习，你能不能教我
？You know, I think 耶利米书31章，在新约，他说新约来的时候，上帝要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是我们从心里，罗马书第六章，你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你们从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从心里我就肯定罗马书第十二章，我肯定神的律法，我肯定是好的，是我喜欢的啊。OK， 是两上是可喜悦的，罗马书第二章，这个我的翻译是好的，是我喜欢，你从心里喜欢，所以这个遵守是你的喜乐。如果能够让弟兄姊妹遵守 ，OK， 所以律法，这后来他们说律法还有第三功用，第三功用就是你心里耶稣，你心里改变了，神的律法是你喜欢的。我顺服不是因为被恐吓、被控告、被 ，you know， 你不是因为怕，不是因为怕，我怕如果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遵守神的律法是因为怕。怕，如果我不遵守，如果我没有达到100分，哦，那就搞不好我就下地狱。他们怕，那你怕的对象越久越怕，你怕的对象会变成恨。这个是马丁路德的经验，你怕久了，就变成恨。所以他我恨他。OK， John Stott 他说，基督徒不是怕，也不是恨神的律法，他们是爱神的律法。爱神的律法，那就里面就从心里，这是我的享受。You see， 有的，我在华神，我说这个福音绝对 OK， 绝对不可以调整，绝对不会是无条件的白白的给你，也不是说你信耶稣就得永生，可是不一定。信耶稣得永生，然后看你的表现。够不够好，然后这个到最后如果你表现不够好，搞不好他最后他还是不要你。我最怕那种不一定的福音， 福音 OK， 所以昨天这个林牧师他说大家，我他说我有一句话，我很高兴你听到了，福音里面没有任何可是，没有任何可是，信耶稣得永生可是不一定，我最怕那种不一定的福音了。 OK， 搞不好他还是最后就不要你。 OK， 福音没有可是。 OK， 律法每一句话后面有一个可是。 OK， 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这个中文的圣经没有这个可是没有翻出来，我觉得很不高兴。可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永生啊，那个可是我这个我可以讲很多例子，我自己很多例子，我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很多例子，说有人说啊，我是这个有一个女孩子，她我想不要，那你我给你说的每一句话将来都要算账。哦，他说我那段时间很不好，我精神分裂，但是他没有精神分裂，他医生说他不是精神分裂，他说我讲太多太多话，乱七八糟的话，是到底上帝怎么看 ？OK， 他信了耶稣，受了洗，我可以说你的罪都赦免了。OK， 所以这个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算账，圣经里面没有可是，可是。你如果你律那个四个是律法，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算账，都要负责任。OK， 圣经里面后面没有可是，我说我对我的学生说，你如果有你要讲律法，你跟他讲圣经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可是，你自己要加进去，我授权给你们啊，你就加进去。可是如果神说你的罪赦免，你的罪赦免了，所以律法的每一句话后面有一个可是。要不然你就想立法哦，基督徒你知道你讲的每一句话以后都要算账，哇就好，我们一起祷告啊，然后就祝福，然后就去回家吃饭，哇那个就他们就留在那个律法里面，那个太可惜，太不是可惜，那个真的是叫人死，叫人死。 OK， 所以你可以律法是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负责，可是如果是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OK， 所以没有可是，你自己要加进去，一定要你讲律法，一定要给他们福音。可是福音没有后面没有任何可是，福音后面没有信耶稣的永生可是不一定哦，这个我很怕，我非常怕。可福音后面很多所以弟兄姊妹，为上帝的慈悲劝勉，把身体献，所以献上做活祭啊，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你可以同意查验，就是同意。上帝的律法是好的，是你喜欢的，这是我的翻译，复是一本圣经 OK， 我的是你同意是好的，所以很多所以你们不要停止聚会、所以你要试试看，是一奉献你会喜欢，所以很多人了解吗？所以 OK， 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非常非常感谢你，我每一次讲律法跟福音，我自己都觉得在被造就，被鼓励，就我每一次讲律法跟福音，我就再次觉得很兴奋。你的福音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好消息，你的恩典是真的是不能想象的，不能想象的恩典。你给我们的永生，不是一个未来的。是一个未来的，但是也是现在就开始享受丰盛的生命。主，我们就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你的爱感动我们，我们就觉得跟随耶稣做你的门徒，服侍你，顺服你，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快乐、喜乐、幸福、享受。主，我就求你祝福弟兄姊妹，在他们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活中，在他们的服事里面，就带着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这个恩典的好消息给他们，使他们能够，他们所服事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小孩子还是成人，还是亲戚朋友家人，任何人，让他们知道这个福音是何等的令人兴奋，让这个福音是何等的丰盛的这个喜乐。谢谢主，谢谢主，建立他们所做的工，他们的服事，他们觉得越服事你越甘甜。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OK，
谢谢牧师。